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81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金融企业销售经理的修炼路，作者江苏大法弟子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录》中说，修炼就是难，难在无论天塌地陷，邪恶疯狂迫害，生死攸关时，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。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。从法中我悟到，作为修炼人，只有时时刻刻心在法上，才能走正自己的修炼路。1998年，丈夫因患肝癌住院治疗，同病室一位病友告诉我，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建议丈夫练功试试。我似信非信，因担心练功会给丈夫带来副作用，就一口回绝了。半个月后，丈夫病情加重，无奈之际，丈夫与我商量，让我先练功试试，如确有奇效，他再练也不迟。望着病榻上痛苦不堪的丈夫，我带着满腹疑虑走进了修炼法轮功的行列。尽管我练功动机不纯，但时隔不久，师父就为我净化了身体，瞬间我身上多种顽疾一扫而光。之后丈夫也开始练功，各项病理指标逐渐好转，并很快出院回家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610主任，是不是有法轮大神罩着你？1999年7月20日，江泽民以一己之私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，丈夫因害怕不再练功，身体每况愈下，于2002年医治无效撒手人寰。同年9月，我被绑架至洗脑般迫害。由于当初我是带着疑虑走进大法修炼的，平时只注重练功不注重学法，不能真正的在法上认清迫害的实质，因此在被迫害中也只是守着不出卖同修这一条底线，用人的办法，就是不听不看不吃不喝，艰难的反迫害。一天上午，洗脑班统一播放天安门自焚，这是中共一手导演的骗局，用来污蔑法轮功，欺骗世人，企图对我们洗脑。不知为什么，这一次我却一反常态，看得很认真。陪护人员随即向610主任汇报了我的情况。晚上610主任找我谈话，问我有没有观后感。我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你看那人两腿之间的雪碧瓶遇火竟能完好无损，更何况是装汽油的雪碧瓶，这分明是在演戏。610主任诧异地看着我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紧接着我又说，一个号称强大的政府居然需要用如此低劣的谎言来抹黑法轮功，那足以证明法轮功有百利而无一害。最后我一字一顿地说道，以前我是带着疑虑学练法轮功的，那不是真正的修炼， 从今往后我要真修大法，永不言弃。主任面无表情地看了看我，说了声回去休息吧，就让排护人员把我送回关押我的房间。自表明我要真修大法那一天起，我能独处的时间越来越多，环境也日趋宽松。一天脑中飘过一念，应该利用独处的时间来背法。然而由于之前自己不注重学法，能记得的法甚少，现在要背法谈何容易，就连红引里完整的一首诗词都背不下来。为此我心急如焚，痛苦万分。师父见弟子背法心切，就把忍无可忍以及无求得法等红引里十几首诗词显现在墙上让我看。我欣喜若狂，瞬间体悟到了师父两个字背后更深的一层内涵。随着背法的不断深入，心性在法中快速的升华。从此我不再怨恨那些迫害我的人，心中充满了慈悲。大概过了一个多月，一天中午，610主任再次找我谈话。他告诉我，上午市里开会，原本要诬判我3年，因他据理力争，最终决定放我回家。他半开玩笑地问我，是不是有法轮大神罩着你？我笑而不语。第二天，610主任用车把我送回家。历经整整2个月，我在师父的看护下，终于堂堂正正地走出了魔窟。二，一切成功源于我修炼了真善人。我是大陆一家大型金融企业的销售经理，近几年来由于受国内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，公司经济效益逐年下滑，而我却一枝独秀，销售业绩一直稳中有升，不由得让人啧啧称赞。尤其是在去年，我因素江被绑架至洗脑班迫害近1个月的情况下，居然取得了年度销售全国第2的佳绩。领导和同事们纷纷向我表示祝贺。面对鲜花和掌声，我平静地告诉大家，荣誉属于你们，这是上天的恩赐，因为你们善待了修炼人。我被迫害期间，领导多次到洗脑班要人。由于我所在的分公司规模小，客户资源稀缺，与其他实力雄厚的分公司相比，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实属不易。为此上级主管部门给我发来了邀请函，邀请我以冠军的身份在年度销售精英表彰会议上发言。按业务占比，我名列第一。在表彰会上，我不仅毫无保留地把多年来积累的成功案例与大家做了交流，同时也把自己销售业绩名列前茅的秘诀告诉了与会者。一切成功源于我修炼真善人。我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。会后大家纷纷向我索要发言稿，并与我合影留念。与此同时，会务组还把我的成功秘诀通过微信发给了所有的参会者。三，大法弟子要正实法，不能随波逐流。去年底我在工作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。由于市场原因，客户购买的金融产品出现了巨亏。虽然亏损与我销售行为无直接关系，但客户就是认死理，要求赔偿。以往，公司遇到类似情况，都是让员工自己掏钱给客户补亏。长此以往，这种不正确的做法不仅助长了人的贪欲，同时也使员工怨声载道，导致公司销售额直线下降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。 起初客户要求赔偿时，我想是不是自己修炼中有漏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因为师父讲过，工作不是修炼，但是你的修炼会反映到工作中去，出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然而思前想后，我并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。后来我又想，大法弟子的收入也是大法资源，不允许邪恶操控众生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犯罪。为此，我不间断地高密度发正念，清除干扰，但收效甚微。直到与客户最终谈判的前一天，我与协调同修交流了此事。他说，师父讲，节制是下流，出自《红银二普照》，大法弟子要正实法，不能随波逐流。他建议我抽空看看明慧网上的相关交流文章。向内找，发现自己遇事首先想到的是我该如何做，而不是把结果交由师父安排。看似我正念十足，实质是自己没能100%的信师信法。正是这种放不下的自我，阻碍了修炼人正实法。明白法理后，我信心倍增，一扫往日的焦虑，与客户做了愉快的沟通。沟通中，我始终保持修炼人的真诚与平和，一方面有理有据，另一方面也向客户阐明了得失的关系。经过2个多小时的谈判，我终于与客户达成了共识，一笔看似不可挽回的巨额赔偿，在师父的保护下化为乌有。四，绝不允许邪恶生命迫害众生。一天，主任让我到他办公室，说有客户举报我在公司活动中讲大法真相，并发大法资料。尽管事情发生的突然，但我明白这是邪恶毁人的伎俩。于是我立即在心里求师父加持，即使我修炼中有漏，也不允许邪恶加害我，从而毁掉众生。同时发正念，清除另外空间干扰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。来到办公室，我先稳了稳心态，而后平静地向主任讲述了事情的经过。当时那位客户在活动中突发眩晕，同行的另一位客户也是大法弟子，善意地告诉他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也许会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，同时送给他一个护身符和一本真相小册子。客户表示感谢。听完我的一番述说，主任点点头，没有吱声。接下来，我又向主任简单地介绍了大法的美好以及善恶有报的天理。主任看了看我，说道，你明知那位客户是其他销售经理推荐来的，也不注意影响。我瞬间明白，是分公司新来的 A 经理唆使客户举报我的。我愣在那里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。过了片刻，主任语气平缓地对我说，我知道你为人善良，工作兢兢业业，但凡事总得注意场合吧。若是有人向上级反映情况，我可帮不了你。我双手合十，微微一笑，谢谢主任的提醒。就这样，一场来势凶猛的迫害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顿时烟消云散。师父告诉我们，现在人都得表态，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，在救人中，那个生命的表现就定下了他的未来。出自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旧势力下狠手，毁掉众生得救的机缘呢？向内找，由于我平时不太注重对身边的同事讲真相，认为彼此了解，眼见为实。对于那位 A 经理也只是点到为止， 告诉他记住九字吉言会给他带来福报，真相未能及时讲到位，使他在不明真相中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犯了罪。为此，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救了 A 经理，绝不允许邪恶生命迫害众生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。今年三月，公司开展为期两天的客户答谢活动， A 经理与我同行，并同住一室。按照活动流程，第一天上午在前往景区的途中，应向客户做新产品推荐。但不知何故，车载话筒突然出现故障，无法正常使用。导游焦急万分，不时地要求司机停车寻找话筒，但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话筒。这时，我对坐在身边的 A 经理说，我们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，也许到下个服务区导游就能找到话筒了。 A 经理用迟疑的眼光看着我，默不作声。大约过了一刻钟左右，有人要求下车方便，司机说到大服务区才能停。我说停吧，也不急这一会儿。车缓缓地驶进一个简易的服务区，刚停稳，导游就迫不及待地奔向服务站寻找话筒。正在他失望地往回走时，突然眼前一亮，看见服务区停着一辆本地的大巴车。他急忙上前向大巴司机说明了原因，司机二话没说就把话筒借给了他。当导游举着话筒气喘吁吁地回到车上时， A 经理不由得鼓起了掌，连声说太神奇了，太神奇了。晚上 A 经理又问了我许多修炼中的问题，我详细地一一做了解答。最后他说，信仰自由，谁也不能干涉。感恩师父，众生终于得救了。回顾自己20年的修炼历程，从满腹疑虑到坚如磐石，从放下生死到走出自我，修炼中的每一次升华，无不浸透着师父的慈悲与保护。师恩宏大，弟子无以回报，唯有精进再精进。以上是我修炼中的一点体会，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跳出儿女情，讲真相救人，作者东北地区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19日。一，从儿女情中往出走，讲真相。我和女儿相依为命已快30年了，孩子渐渐长大了，在不知不觉中对孩子依赖的心越来越强，我却不自知。直到有一天，孩子被恶警绑架了，一下子我感到天塌了，我不能吃不能喝，不知怎么活下去了，每天一碗玉米面粥加一点咸菜勉强维持生命。孩子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，不让接见，不让通电话，我对孩子的担心真是到了极限，惦念的不行。我的执着被邪恶钻了空子，在我面前一劲儿地表演。孩子被酷刑了，被打死了。从法理上我知道是假象，但还是痛彻心扉。当时没有同修可以交流，也没有亲人，我只有师父和大法。我把自己关在屋里，手捧转法轮不敢放下，把自己融在法里，
就忘记了面前所发生的事。一放下法，浓浓的儿女情一下子充满我整个身心，让我窒息，完全忘记了孩子也是修炼人，有师父在管。作为修炼人，我知道必须冲破这儿女情的桎梏。我把自己整天的融在法里，在不断的学法中，我深刻地认识到，这个儿女情必须放下，否则真的不能修下去了。邪恶在利用儿女情往下拽我，让我完全沉浸在女儿被迫害的痛苦中，忘记大法弟子的使命，从而毁掉我。想到这里，我流着眼泪跪在师父的法像前说，我不要这个情，请师父帮助我吧，弟子知道错了，不管遇到什么磨难，主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，弟子不敢忘记。我真切地感到了师尊的加持，又经常地走出去了，迈着踉跄的脚步，贴标语，发真相。有一天，我从外边回来，打开房门进屋，就不知把钥匙放在哪里了，差不多把能放钥匙的地方都找遍了，也没找到。我忽然想到，没有偶然的事，师父在点悟我什么呢？我在心里说，如果您再告诉我讲真相是钥匙的话，就让钥匙出来吧。结果就在我经常放钥匙的地方找到了钥匙。这样的事情大约发生了三次，我开始琢磨怎么讲真相，先和谁讲。当时女儿被构陷的案子还在派出所，我就决定先和办案人讲，因为刚刚从女儿被绑架的痛苦中往出走，心态还不是太稳，正念也不是很强，只能断断续续地讲，找到机会就说一句。例如，办案人在去车里给我取东西时，我就借机会说，现在已有3亿人退党保平安了，你也用化名退了吧。他冲我苦笑了一下，没说什么。我去派出所要绑架孩子的拘留证，办案人找各种借口不给，在我强烈要求下，给了我一张拘留证的副本。我又借机说，现在办案都是终身责任制，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，要给自己留后路啊。虽然讲的不是很到位，但重要的是我开始讲了。二，在法院讲真相。女儿被构陷的案子到法院时，在师尊的加持下，我基本上从儿女情中跳出来了，能理智清醒地面对现实，能进一步地认识到师父的点悟。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。选自各地讲法4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。有一天，我去法院，早上6点多钟就到了，法院的护栏关着，我进不去。这时来了一辆轿车进院，护栏开了，我跟着进去了。到法院的大厅里，值班的负责人不让我待在大厅里，说怕我是访民。我说我不是访民，我要见某法官。他说现在离上班还早呢，你去吃早餐吧，把我撵出来了。出来后，我想不对啊，我吃什么早餐啊，我来干啥来了，不行，我还得进去。神奇的是，又有一辆车进院，我又跟进来了。这回值班人不再撵我了，我从女儿练法轮功被绑架开始讲。他一听法轮功就火了，说钱上到处都是骂某某党的，吃某某党的饭，砸某某党的锅，越说火越大。我一看他已经失去理智了，就说你被洗脑了，法轮功不是你说的那样，我练功2个多月时一身疾病都好了，我已有20年没吃药没打针了。听我这么说，他的情绪也慢慢地平静下来，说 好，就在家练呗，出来到处说什么呀？我说，我遇到这么大的好事，如果你是我的好朋友、老领导，我不告诉你吗？他乐了，就这样在法院的大厅里讲了近一小时。这期间，有警察来摆弄桌子上的对讲机，我知道完全有可能录音监听，可是我不怕，在法中，我知道一个不动能治万动。见各地讲法五，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。师父开示，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。选自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。我不为所动，继续讲。走时，他告诉我去哪里找我要见的法官，还说再来办事就到这儿。可是当我走到大门口时，他不开门了，把我晾在那里。我乐了，害怕，我就不来了。我面带微笑，稳稳地站在那里。神奇的事又发生了，又有车要进院。没办法，门又开了，我乐呵呵地出去了。在法院讲真相的第二天，找到了合适的律师，见到了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女儿，知道了女儿正念很强，状态很好，和失去联系多年的同修联系上了，单位找各种借口停发的工资补发了。慈悲伟大的师尊啊，没有语言能够表达弟子感恩的心，唯有精进再精进。三，写真相信。因为法院的办案人以没开庭不见家属为由不让见面，所以我开始以母亲的身份给法官写真相信，告诉他要破除中共抹黑法轮功的谎言，从正面了解认识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，以我亲身经历告诉他善恶有报的真实存在。我在信中写道，我因不放弃真善忍的信仰，被非法劳教三次加期，被绑死人床15个日日夜夜，不让洗漱，连吃饭大小便也不放开。我遭受了从精神到肉体的双重迫害。过去，死人床是给死刑犯用的，而今却用在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身上。做好人有罪吗？可是，我对绑架我的警察和对我施行的警察却无怨无恨，平静地告诉他们，中共迫害法轮功错了。善恶有报是天理，人在做天在看。举报我的两个人，一个被汽车撞死，一个全身瘫痪，不能说话。我为没能早些告诉他们真相，使他们在无知中造业所导致的后果，感到深深的遗憾。生命是可贵的，为了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，我写了这封信，愿您明真相得福报。然后我又从周永康、薄熙来、王立军等人的被法办，根本原因都是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，讲到文革的教训，再告诉他在职权范围内善待法轮功学员，把枪口抬高，为自己的未来着想，珍惜法轮功学员送到手中的真相，那是诺亚方舟的船票，是得救的希望，并深深地为他祝福。信发出不久，我给办案法官打电话，询问孩子的案情时，这位法官的语气有了明显的变化，真相信收到了一定的效果。接着我又给单位、司法机关写信，给非法关押孩子的看守所所长写信，给在各个监狱工作的亲戚朋友写信。在写真相信的过程中，明显感到师尊的加持， 我也不断地从个人的痛苦中解脱升华，完全沉浸在怎样用大法弟子的慈悲善良打动收信人的心，使收信人感到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良苦用心，使其接受真相得到救度的思维中没有了自我。这时我发现个人的痛苦真的算不上什么，我从女儿被迫害的痛苦中完全走出来了。结束语：这些年来，师父一再强调学法的重要，告诉我们一定要多学法，学好法。在20年的修炼实践中，我真的体会到，在磨难中，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、加持，没有法的威力，只凭个人的那点能力，怎么可能走过来呢？我工工整整地抄写了12遍转法轮，抄写精进要旨和其他经文多遍。初期得法时，拿起经文来就不愿放下，甚至忘了吃饭睡觉。正因为得法初期打下的坚实的学法基础，所以在磨难中，不管自己有多痛，都能静心学法。所以我走过来了。我深知自己还有许多不足，离法的要求甚远，我会不断地努力学法，和同修比学比修，共同精进，完成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，以谢师恩。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无私付出中履行使命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本文结合自己实修的体会与大家交流，不当之处欢迎指正。一，生命在大法中再造。很多同修在得法之初就经过了车祸、事故等生死大难的考验，我却没有，只是在学法练功中感受到体质的变化，在平淡的细微中再造本体，没想到多年以后突然遇到了大考。那天非常奇怪，我简单打磨配件，不想用大磨床，把大砂轮片夹装在小电锯上，为此去掉了防护铁片，开到了锁死档，每分钟3000转。我知道这样有危险，所以放进简易防护装置，蹲在地上操作。一开机就失控，不知所措之际，一声巨响，我就被打倒在地。几秒钟，我才在剧痛中反应过来，心想自己一定没事。同事跑过来，当时被吓坏了，以为我死了。后来同事说，当时我脸色惨白如死。我艰难地说，有大法师父保护，没事。可是根本起不来，我被架到板床上躺着就不能动了。砂轮片碎裂打死人是常事，能把人脑浆打出来，骨头打碎，这次事故非常蹊跷。从现场看到，侧面的防护板被小碎片打穿，固定板子的铁螺丝被硬生生拽断，足见甩出碎片力量之大。但是木板毕竟起到了防护作用，把砂轮片夹在板里，而正面的劣质防护板内部恰好有一道宽缝，被两面的薄片盖住，看不见。大砂轮片恰好从这道缝隙钻出来，正好打在最致命的睾丸上。这么多巧合，显然是遭遇索命的，换常人必死无疑。可是我连衣服也没破，在疼痛难忍中赶紧找到自己的执着和漏洞，等到能动了就强忍着练功听法，到第二天就完全没事了。师父讲过，其实你别以为撞一下你啥事都没有，可是你真死掉一个你，是业力构成的你，而且身体上有你不好业力构成的思想，有心有四肢撞死了，可是它全是业力构成的。 我们给你做了这么大的好事，去掉了这么大的业力，用它来偿命，没人做这个事情。就是因为你能修炼，我们才这样做。等你们知道的时候，你们是无法感激我。见美国法会讲法，纽约座谈会讲法。从那以后，我知道自己的生命是被师父再造了，属于大法，而不属于自己的私人范畴，也随之扔掉了很多执着，不再懈怠了。二，无私付出，形成良性循环。在迫害中没有生活来源，我开始专职做正实大法的工作，很快发现此路不通。白手起家创业，借了几十万元都赔进去了，几次闪现逃避的想法，毕竟以前有人看相说我一生清贫穷困，但最终摒弃了这些念头。这么大的法还归正不了我，以前哪次赔钱损失之前都有各种点化，是自己不悟执着走偏造成的。后来我完全以修炼的心态工作，每一步都当做修炼的环节，虽然很少从学法中悟到对实践的指点，但是关键的时刻总能在发正念、打坐、静思或者梦境中获得灵感，对照大法知道那是师父的点化而不是干扰，知道了该怎么做，在普遍的不景气中竟然很快摆脱了困境。我悟到来人间助师正法，神在史前的誓约都是要为法付出一切的，而不会是主要的留给自己，结余再留给大法。何况我的生命还是大法再造的，有了盈余，首先为大法付出，不买房不买车，保持简朴生活。师父明示，因为他修到很高层次上之后，达到他开功开悟的时候，功确实是很高的，就在他开功开悟的前夕那一瞬间，把他自己功的十分之八给他撅下来，连他的心性标准都得折断下来，用这个能量去充实他这个世界，他自己的世界。见转法轮。交流中领悟到，我现在也可以拿出十分之八来，悟到做到，更大范围的修炼是师父给圆融的。我先后为几个大法项目资助到40万元的时候，我感到由衷的轻松，经济上又回到起点，只不过从头再来，没想到在不景气的风潮下一度濒临破产，这个打击没有动摇我的正信，坚信只要走正，师父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，困难不过是一时的考验，在最艰难的时候得到师父点化，避开竞争，另辟蹊径，不到3年间盈余就翻倍了，形成了自动的良性循环。三，学法悟道，不拘形式。以前我经常一边干活一边听师父讲法录音，后来听同修说这样是不敬，就放弃了，一度忙于工作没时间学法，工作也进展缓慢，形成恶性循环，工期实在紧，只好边听法边干活，尽管经常不能专注，毕竟也能听进一些。这样听了十几遍，一次又听到师父讲史前文化时，豁然之间感觉身心一下子贯穿透了，通彻了高层法理，那一瞬间悟到史前文化从上到下贯穿在各个层次，直到最高大穹体系甚至以外都有不同层次的史前文化，在人中是人不知史前轮回，不知佛法的根本，在高层次是各层众生不知道宇宙有更高的最终的真善忍大法，不同层次的史前文化启迪着不同层面的生命，帮助他们认识大法，同化大法。在融于法中的心态下，工作也做得出乎意外的好，常人也称赞有加。师父讲，你在不同层次修炼，将来你提高以后，你回去听这个录音，你会不断的提高，你不断的听，你一直会有新的领会，新的收获的，读书更是这样。见转法轮。现在我理解最好的方式是自己读书看法，师父讲法加了个更字，以前确实在静心读法中悟到很多法理， 但是在时间很有限的情况下，不能给自己画框框。师父这里讲不断的听，并没有规定任何形式，多学多听总比拘于形式，专门找有限的时间学法好。净师净法不只反映在形式上，更在实质的心和付出上。四，放下自我是成功的前提。初期的时候，每当出色完成一件工作，或者做好一项大法的工作，心里总有一点得意，觉得自己还行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认识到这是一种可怕的魔在渗入，必须根除。一丝自负在常人中混通于自信，觉得无所谓，而高层是纯净严格的，那一丝魔性就把修炼困住，上不去了，膨胀起来就只有往下掉了。在古代，纯净的修炼人会把修行每一步的成功都归功于他们信仰的神主，偏离了这一点，自我膨胀必入魔道。其实常人的所有成功也都是背后神的因素决定的，很多常人在取得成就之后感恩于主，这是正念。后来的人要打破精神枷锁，宣扬人本主义，恰恰是被魔带动的，背离了人的神性，迷住了本性。师父多次告诉我们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见转法轮。我理解功除了我们练出的功这个基本意思，还有一层意思是成功，包括修炼和做大法工作的每一步的成功和最终的成功。在实修中不断感到，在巨大的人生劫难、经营困境、技术革新、学术难题面前，人的聪明什么也不是，都是在师父的点化启发下得以迅速突破。自己的成功只是修炼的表现形式而已。认清了这一点，彻底排除掉这种内心和外来的干扰，才能放下自我，才能超越自我。否则连旧宇宙低层的标准都达不到，主持正法的使命就会大打折扣。五，使前誓约与使命。自己使前的誓约和使命具体有哪些，都是什么？我体会到，只要没有走偏，尽管在每一个阶段的初期无法知道，但是在过程中是能感受到，这个阶段过去，不管使命完成的好与坏，下一个阶段开始，又有暂时的迷茫，面临各种选择。迫害之初被投入监牢时，见到满是密集的囚徒，我的第一感觉竟然是，好像都是我的孩子。向我射来的各种各样的眼神不乏凶顽，都是似曾相识的亲切。尽管我看不到任何前世的因缘，却能由衷感受到历史安排的细腻。毫无疑问，让他们从心里认可大法好，就是那个阶段的使命。由衷的慈悲和怜悯下，对待他们就像对待不懂事的孩子，再恶的人也恶不起来了，都能被大法善的力量感化。这样平淡的修炼过程，同样是在履行救度众生、证实法的使命。而有人非要把平淡做成轰轰烈烈，把做大事当成第一位的，亲视实际的讲真相救人，怎么做大怎么来，结果反而栽大跟头。师父告诉我们，如果你能够一直在法上，一直没有放松自己修炼，你会发现你所有做的事情就真都像一个修炼人在做，那是能够完成大法弟子使命的根本保证。见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。我理解使命都是啥，只有师父知道，师父的安排一定能让弟子成就最好的，所以只要努力去做好，把碰到的事尽心尽力做好，就一定不辱使命。前一阶段我又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，是否去接替一个被放弃的项目。很多同修都不同意我去，理由是时间这么紧，难度这么大，你花三四年未必能搞成，可能就结束了。即便搞出一些来，也未必用得上，即便用上了 也未必能有实效，在最后阶段走这么大弯路，能不能走回来？反复学法，我体悟到，这个项目做好了，确实能救很多人。如果我不做，就彻底废弃了。这个项目不知道是谁的使命，废弃之后，对应的宇宙大穷体系可能也就没戏了。我作为一个替补去弥补，做不成，损毁是我个人的。一旦做成了，皆大欢喜。为什么不彻底放下自我的得失，去试试呢？只有一个粗略的规划，硬着头皮去做。做的过程中，不但邂逅了搭档团队，还遇到一些同修，在技术和能力上推进一把。一度走偏的时候，师父用撞南墙的方式让我们修正。到现在，初具规模，已经起到了持续救人的作用。要完全发挥作用，全面完成这个使命，还有很长的路，需要更纯正的修炼和整体的配合。这个阶段一步步修过来，回头再看，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学术上，每一步搭接成的整体框架恢宏深远，远远超越了人的思维，超出了历史的智慧，那都是师父的安排，我们只不过是修在表面。师父讲过，也就是说，你们所做的一切，包括一小点事，都是给自己做，没有一件是给大法做的，也没有一件是给我这个师父做的。见各地讲法五，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。真能放下自我，真能付出，真能对照大法去做，不但修炼上、项目上、时效上会很快改观，个人环境上也会马上变好，因为师父给弟子安排了最好的路，只是我们如何尽快修到那一步。以上个人认识必然有局限性和不足，敬请指正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，讲真相中遇到的感人事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选自于明慧网2019年3月19号。我今年85岁了，是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学员。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沐浴着师尊的宏大慈悲与弘恩浩荡，我们全家幸福地走在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。发生在我们全家身上的大法所展现的神奇世界，三天三夜也说不完。今天我先不说我修大法而闯过三次重大生死病业关，也不说小女儿宫外孕被误诊，大出血一天一夜后因修大法死里逃生转危为安，也不说我外甥意外重大事故导致脑伤，几天几夜昏迷不醒，医生诊断已成植物人时，而反复听师尊的讲法后而恢复健康。我今天单说我在讲真相中遇到的几件感人的事情，以证实法轮大法的慈悲与美好。只希望这篇文章能使有缘人明白真相，知道师父与大法的神圣慈悲与伟大。一，你们真是在救人呐。前两天春暖花开的时候，我和同修去近郊的一个古城墙旅游点讲真相，旅游点还没有正式开放，所以旅游的人不算多，看穿衣打扮大多是市区来的，大多是老年夫妇结伴而行。我劝退了一个税务局的退休干部后，又走向另一对老年夫妇。你们好，我告诉你一件大好事儿，三退保平安你听说过吗？共产党自建政以来破坏传统文化，搞各种政治运动，三反、五反、反右、文化大革命、六四镇压学生、迫害法轮功，有8000万民众被他害死，共产党罪恶滔天，天要灭他，加入他组织的人就是他的一员，只有退出来才能保平安。请问你入过党团队吗？我们什么都没入过。那就更好了，给你几本真相小册子看看吧，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 在遇到危难时会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老先生接过小册子，激动地说，你们原来是救人的呀。
是呀，我们就是来救人的呀。
我送给他们一个时刻的真相护身符。老先生的眼泪都流下来了，谢谢谢谢，他立刻就挂在了脖子上。等我们发完资料往回走时，又遇到了这两位老人，他们还是不停地向我挥手道别。二，悔恨的眼泪。在旅游点，我又看见另一对老年夫妇，男的高高大大，但走路却一瘸一拐的，被旁边的老伴儿搀扶着，一看就知道是脑血栓的后遗症。我热情地走上前去打着招呼，老先生你好啊。我不好，我身体都成这个样了。他垂头丧气地说，不要紧的，以后会好起来的。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他瞪大眼睛凝视着我，你是法轮功？我笑着说，是啊，我就是练法轮功的。我以前也是练法轮功的。哎，你练得好啊。啊，那你现在？他的老伴儿接过话茬儿，他以前练功练得可好了，也特精进，身体所有的病都好了。后来打压了，他害怕，不敢练了，结果身体成这样了。你都知道这功这么好，你可别放弃。你看我都84岁了，身体非常棒。若不是修炼法轮功，我今天也站不到你面前，说不定也早躺床上了。啊，你都84岁了，看上去像60多岁的，身体这么好。我才70岁就成这个样子了。说着，他眼泪流了下来。我知道这个功好，我的书都保存得好好的，我就是害怕，不敢练。赶快找出书学法吧，你们那儿有同修吗？
有。
赶快找他们，参加他们的学法小组，那样思想转变得快，提高得快。我还能行吗？
行，一定行。你快修吧，师父还管着你。你今天遇到我们也不是偶然的。
听了这话，他突然像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。我知道，这是他激动的眼泪，这是他悔恨的眼泪，这是他觉醒的眼泪。三，我回去也教我媳妇儿练。前年冬天，我去外面讲真相，坐公交车来到市区东半部的一个小街上，马路上有一个看自行车的人，一看是个很朴实的农村人，大约有50多岁的样子。我上前就与他攀谈起来，他非常认可法轮功真善神的做人理念。我又给他讲起共产党破坏传统文化，宣扬无神论，毁灭人类的道德，最后导致天灾人祸，彻底毁灭人类的罪恶。他非常赞同。接着他也给我讲了一件他遇到的神奇事儿。一次他出了车祸，汽车从他身上压了过去，而他身体却一点也没坏，他就相信有神在保护着他。我接着他的话茬说，神确实时时刻刻在保护着善良人，创世主看到人类要有大难了，才叫大法弟子来讲真相救人。他一听立刻感兴趣了，我也想看看你们的书，想学学你们的功。我说好。第二天我给他送去了宝书转法轮，以及交空录像光盘和我们告诉未来见证大法的神奇，九瓶共产党等真相光盘。他非常高兴，但也有点为难，因为他家经济很困难，没有放光盘的机子。原来他是河南农村人，妻子常年闹病，不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，为治病还欠了7-8万元的外债。小儿子今年又考上大学，不得已他和两个大女儿只好外出打工，生活上是很拮据。我听到后二话没说，给他200元钱让他买 EVD， 并告诉他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只要真心修炼，按真善神的要求做，连癌症病人都会痊愈。他得知我们全家因坚持修炼大法被迫害的经济上也不是太宽裕时，他感动地哭了。过了几天我再去看他，他一见我就激动地说，我已买了 EVD 并照着交工盘学练了，这功太好了，
我刚练了一遍就觉得浑身发热，能量特大。谢谢你阿姨，我过几天就回家去教我媳妇儿练去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放下人心，那个表象不起作用了。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20日。昨天我去两个专卖店，为丈夫和我自己各买了衣服。在第一个专卖店，我给丈夫买了一件毛衣。付钱时，我拿出一沓真相币，对服务员说：我这些钱上面全有法轮大法好，行吧？服务员拿着我给他的钱问老板：他都是这个钱，收不收？没等老板回答，我就借机讲：我出两次重大车祸，毫发未伤，学大法21年，没吃一粒药，事事顺。这钱谁花谁有福，谁花谁买卖兴隆。老板听后把胳膊朝天一举，说：好。服务员高兴地对我说：没有事，都收下了。这时里面一个中年女性好像顾客，问我：你这钱是你用机器印的？我说：谁有那么大本事啊？他不吭声了。我拿着衣服走出去以后，心想还没给他们劝三退，就又返了回去。见老板娘正在门口跟那位中年女性说话，我说：你们都知道三退保平安吗？老板娘严肃地说：你还敢讲，他要抓你了。我刚要拍着那个中年女性的肩膀讲，她很不友好地推开我的手，和老板娘打了个招呼就走了。我又去了另一个专卖店，给自己买了一件衣服。付钱时，我又那样说了，而且那两个服务员都已经三退了。可是，我在往外走时，看到门口有一个女的好像装着在看衣服，很可疑。我回家后，脑子里老是回放买衣服时那两个可疑女性的镜头，特别是第一个中年女性的问话和老板娘说的话，老是在脑子里出现，压下去又翻上来，挥之不去。心想，看来老板娘认识那个女的。我抄一会儿法，就下去问问这个女的到底是干什么的。可又一想，不能去问，大法弟子花真相币都吓成这样，这些常人以后还敢收真相币吗？我知道这是怕心、顾虑心、疑心在作怪，就在心里发正念灭掉它。可心里还是有些忐忑，我就拿起笔抄转法轮，这已是第五遍了。当抄到这一句，如果能把那个心放下之后，那个物质的本身并不起作用，而真正干扰人的就是那颗心，见转法轮，就觉得这句话在说我。我放下笔，反复读这句法，是啊，真正干扰我的就是怕心、顾虑心、疑心。如果没有这些心，另外空间的邪恶不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了吗？还存在迫害吗？如果我放下了怕心、顾虑心、疑心，那个物质的本身，另外空间的邪恶和被邪恶操控的人就不起作用了。根本问题是针对我的怕心、顾虑心、疑心来的。师父说，你的心不动，其他表现都是假的，形式是假的。见欧洲法会讲法。在思想中顾及的很多问题啊，这些事那些事的，其实一想就已经是掉了境界了。 什么都不要想，什么都不用管，师父是慈悲的，一定会给你安排的最好。见各地讲法二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。就这样，在这个问题上，自己的怕心、顾虑心、疑心，在反复默念师父的法中消失了，没有影了，自己的空间场亮堂了。再想起那两个可疑的女性时，感觉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了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